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分之一 Quarter Life， 我是 Emily，
我是 Wendy，
我是 Vivi。
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er。
哇，我们今天齐聚一堂，聚在这个隐西茶馆。我刚开头的时候，一瞬间不知道怎么介绍我们节目了，太久没有跟大家见面。然后主要是因为我最近有受伤嘛，所以大家也没有机会就是聚在一起。那今天趁着我们都在线下。正好前两天英国实行了那个一周只上四天班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就想想都非常的羡慕，所以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那首先想问一下大家，过去的这半年啊，非常波折的半年，大家平均每周大概工作的时长是多少？然后其中有效的就是非常产出的有产出的时间是多少？回忆一下、
回忆一下，我觉得我好像是从疫情之就是我们在家的那个两个月是我的一个工作时间的高峰，然后到一直到七月份吧，可能有一个这个叫惯性，然后到最近是有下降
惯性，
对对对，
这个地方还会有惯性，
有的就是先比如说你在那个两个月里，就是那两个月还是我觉得还挺累的，每周每天我算一下12小时肯定以上，我觉得大概能达到75到80，因为好像周、因为周末会加班、因为你在家你分不清是周末还是周中、
对
可能会到70多70加、然后到七月份的时候，然后可能是这个也不是惯性了，反正就开个玩笑，但是有一些这个 scope 的变化、然后差不多也是一周，我估计最忙的一周大概有80，然后最近比较好，最近可能就是60左右。
哎，那我插个话，这80个小时就是都是非常全神贯注的在工作的吗？的状态就一直在画 PPT 啊，或者在做 Excel 这种。
我觉得80个小时，差不多，我觉得80%是有效的。
哇、wow, 哦，那真的
还是蛮累的，
还是很夸张。
嗯，
就那 Vivi 跟 Oliver 呢？
我感觉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和之前咨询有比较大变化的，因为可能50%是你真正的像原来一样做研究有产出，剩下大部分时间都是你要去沟通，要去打辅助的工作，或者是推动一些工作，那总的来说，我可能一周会有50个小时左右工作时长吧，就每天
好快乐，
朝九，一般情况下可能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就朝九晚六七，但是可能偶尔晚上要开会或者周末偶尔开个小会，就不会有太多加班的情况。
我们经常顺序反了，应该我然后喊他在最后到这个
对，
不行不行，我发
泄愤怒。喊他来介绍一下。
对我的话呢，我觉得有就是实际的工作时长，其实。就是波动比较大嘛，有的时候其实一周比较清闲的话40个小时、都是
也没问题，
我掐指一
算，把我的凡尔赛收回
来，都有可能。但是有的时候比较忙一点的话，比方说像温迪讲的在家工作那段时间，那其实工作时间比较夸张，可能会有60个小时70个小时。但是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当我们就随着你变得更加有经验了以后，你做的事情不是很具体的那种，说你去在 Excel 里面算个什么数字啊，或者你真的要画几页 PPT 啊，那其实当你做的东西不全是这些的时候，你的那个工作时长其实不能按照你真的上班时间来算的。打比方，你今天有一个新的话题要去研究，或者说你有一个新的文档的结构你要自己去构想，那其实坦白讲，我在吃早饭的时候也在想的。
对，
我今天早上，
对，我的那个也是。
对，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还在想中国方面市场未来的破局点在哪里。那这个东西你要算作我的工作时长吗？那我可能周末还在加班了，所以这种东西你没办法算进去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的工作状态呢是，很死命熬，很 concrete 的这种工作时间可能是可以相对而言保证得住
的，
但是可能脑细胞死就更多一点，在有的没的时间上面，出租车上啊，或者是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工作时长也要算进去的。
是
身体在工作，身体不在工位上，但是脑子在工位上。
是的，会有一些这种情况。
是，哎，那大家的时间，想知道相比于整体的中国人的大盘的话，那其实大家的时间，除了温迪啊，温迪是显著的
某一周
显著的，对，高于这个
80。
对，那我们根据这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非常官方的数据啊，就是在去年的话，中国人一周平均工作成时间是47个小时。那你如果按照每天8小时工作制算的话，那平均每周要工作6天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还是一个蛮高的一个时间的强度。那如果我看到就我现在所在公司，我每周会发一个那个类似于 newsletter 一样的，就是每个项目它这周打分，像给整个全公司公开，其中有一栏就是它的时长。那我看到的基本上在我们公司每周的话，就是那种绿色的大概50到60个小时的是蛮少的，
这已经是绿色，
对，50到60个小时已经绿色了。那基本上再往上就60到70，什么大于80的也大有项目在。
哇，真的，我们就是我们也是嘛，每周要填自己一周的工作时间，我是47小时，我都不好意思写它。
对，但当然这也不排除大家会有一些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一些不满，他就会把这个写在上面，或者每个人记录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把脑力这个活动也放进去啊。
嗯，
对，所以说，这样整体来看的话，在我们国家大家还是挺累的，活的。那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大家想一下，我们其实三个人做咨询嘛，微微在互联网，那你觉得就是当然咨询很累啊，那除了咨询的话，或者是996也是闻名的互联网，大家觉得哪个行业的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最长我不敢说，但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工种工作时间还挺长的，是出租车司机。就因为我们经常打车嘛，就基本每次打车就是不太想动脑子的时候就想跟别人聊聊天。就我朋友听下来，基本我认识的所有，就不是我认识的，就是我打过的所有，不是打过的，我打过车的所有专车司机一天工作时长都有14个小时。
对，
不然你跑不够那个月租金的。
他们好像是，我之前也聊，就特别搞笑，发现
放松的方式，
对，放松的方式，
想说我再也不要拉资金
了，真的，就是感觉上车之后就被拷问，然后他们好像应该是1天16个小时是 max，
1天16个小时，
对，就但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疲劳的保护嘛，就是说你开够16小时你是不能再开的，然后而且它好像是开，我忘了是几个小时，可能4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一下，对，
哦，那这么说起来，我觉得跟出租车司机可以匹敌的行业，比如说保洁阿姨和按摩师。对，按摩师也是，我昨天晚上想约个按摩，10点半，那个阿姨说实在她不想按了，因为她已经按了12个小时了。
天哪！
对，他们那种还是有职业病的，我觉得他们那种是完全100%都是有效工作时长，因为你都是有那个工作产出的。
好累啊，那个手
没有办法摸鱼，
没有办法摸鱼。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劳动力密集的这些工种上来说，我觉得他们都是工时挺高的，性价比。
还有一个算绝对工作时长很高的工种，我觉得是代购，就你随时找他，他都会回你。
对，
他上班24小时工作。
那你是比较敬业的代购。
对，
我的代购自己把自己的备注改成11点到晚上6点，
对，
比较偷懒的代购。
是。就是我们从白领来说的话，大家肯定觉得互联网或者咨询更高一点，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数据来看的话，大家也说过嘛，还是那个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呢，那过度劳动最严重的行业就是在住宿偏服务业这块的，比如说住宿餐饮啊，比如说那种居民服务按摩的，比如说建筑啊，批发零售业，还有采矿。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之前看那些纪录片，就是做这种比如说那个阿大葱油饼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卖什么早餐的，他可能很早就要开始准备，然后可能全年都午休，节假日也午休，那个是工作时长非常恐怖的。
对的，就如果我们看一些那些美食纪录片都会讲什么，就广东那边的夜宵摊开到2、3点，
对，
然后早上5、6点要去市场
采
买新鲜生鲜，
对，基本上全24小时工作。
对的。
那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周日在录这个节目嘛，我们其实是双休，那你知道就是国内大概是什么时候才有双休制度的吗？
国内不是一直都是双休吗？难道
以前可能是3宿，
真的吗？
没有开玩笑。
对，或者你会猜就是以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是什么样子？
互联网不是大小周吗？
啊，对，现在也有这种大小周非常恶心的制度。
来来，竞猜一个，我猜是1999几年。
你这个。
1999几年几休呢？
因为我之前好像看到一个说好像是5天半是吧？然后后面才到5天的。
工作吗？
对，好像类似于是说什么之前是五天半，然后好像反正有一次什么这种人大上讨论，然后说的通过了五天。
嗯，还有吗？还有答案吗？
其实如果让我坦白讲，如果让我直接猜的话，我会猜1956年。
为什么？
因为1956年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哇，好熟悉的话。
嗯，
那其实这个一周五天工作制距离我们还挺近的，就是1995年的劳动节。
哇，不好意思，提前看了参考答案的感觉。
无奖竞猜。那在之前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每周要工作6天的，就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时间。但是这个6天为什么是什么促成了它变成5天呢？就是发现在那个6天的工作制里面，大家会存在一些摸鱼啊就是迟到早退啊这些现象比较严重。那后来经过上面的整体的考虑，觉得啊我们可以推行试验一下1周5天的工作制，那这样1周5天双休日的工作制就一直延续到现在。那当然现在也产生了很多恶心的变种，比如说大小周之类的。
嗯，
对，但整体来说我们1周5天的工作制还不到30年的一个时长，还是比较短的。那1周4天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先开始实行的吗？
最躺平的国家。感觉是
往哪个区域猜呢？
一定是
哎，应该是北欧。
一步一步逼近正确答
案。那感觉我这个题目有点泄题啊。
是两个字吧，两个字。
那一个是挪威。
对啊，那还是不对的。我来揭晓一下
吗？
不是，那其实是最往北，在北极圈之内的冰岛是最开始的，但是它最开始也是在2015年才开始的，然后它是一直试验到2019年。那参与试验的它不是全民啊，它主要是包括一些市政府的、国家机构的，包括幼儿园、医生的行业，然后总共也就是2500名，只占到1%的冰岛的就业人口。然后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每周只要35小时，就是只要4天，然后工资不变。对，所以你想一下，整个社会的这些重要的这个职能部门，它是4天的工作制，那其实我觉得其他的应该受影响也还蛮大的。就虽然只是针对这2500名，但我觉得整个社会的这个节奏会有一些变化。那在实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就去公布去统计这些结果，就看看这个四天工作怎么样呢。然后就发现哦，这些员工2500个人的压力水平明显下降，然后这个所谓的 work life balance 得到了非常强的改善，然后生产力也有所提高了，所以说就是取得了一个压倒性的成功。那后来就是慢慢的也会往外面去推行。那包括今年6月份，英国开始去更大规模的一个1周4天工作制，他们是以一个180跟100的原则去开展这种工作，就是工资100%不变，工时80%，但是产出也是100%。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前几天看到英国就相当于是全部吗？
正式，对
对，正式全部范围去
全部好像
哦，正式
反正
也是一部分。对
是一部分。
对，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了这些欧洲国家令人羡慕的1周4天的工作制。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在今天这个非常内卷的国内，就是想象一下，你觉得如果真的推行了1周4天工作制，会给你个人的生活，或者是整个
不敢想这个问题，
整个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难，我问过很多朋友，他们其实觉得这个突从天而降的一天的时间，反而会有点手足无措。就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但我想，就是我听说1周4天工作制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刚刚查了一下我公司官网，冰岛和英国有没有 offer。
可以 rotate 过去是吧？
rotate 过去。
我听到美丽姐说1周4天，我溢出言表的快乐。
对，就是如果真的多出一天之后，我们先设想一下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在一周那个剩下的4天工作那个时间内，你现在的工作的进度或者产出会受影响吗？就是你首先这4天内能把你这5天该做的东西做完吗？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觉得你是会被这个时间压迫的更有效率呢，还是压力更大？
我可能先打个岔，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讲工作内容的话，要把五天的工作内容压缩到四天，那我肯定是做不完的。
嗯，
但问题是说有四个字我特别喜欢，叫下周再说。我并不一定要在四天内做完五天的事情，但是我可以把剩下的事情留到下周再说。
嗯，
那
就
是
三天
之后变成了八周。
对，但我感觉就是仅从我有限的项目经验来讲，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我感觉是因为咨询的比较特殊性啊，尤其是像那种出差型的，就是你要驻场客户那边的，其实可能是更有可能实现。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制度叫 four day travel，
嗯，
就是说你是比如说周日过去，周日晚过去，或者有的项目可能那个什么周一早上过去，然后他可能是周四晚上就飞回来了，然后周五相当于是叫 home office day， 就是你在公司待一天，那一天其实本质上来讲是比较轻松的，如果有一些项目节奏比较好的话比较轻松，相当于你也不用太跟客户有很多的这个互动，然后你可能就是收收尾安排一下下周的工作。那如果这样子来讲，我感觉其实跟我现在五天加上比如说你五天可能说正常工作，然后你留可能半天的时间去安排下一周干嘛，或者是周日加个小班的话，其实好像也还好。就是你可以是可以实现你四天在很那个什么的工作，因为你说真正四天工作是在中国也不可能完全只让你工作四天吧。就我觉得四天工作制就是四天加半天呀、
对对的方式。
但是你四天工作制有可能会变成 three days travel。
那这就是我觉得这就不可能，我的视野还是小了，对对对，还是打被压迫的打工人思维，就是想着说四天工作制，我三天再加半天班
啊，那这个也有点爽吧，
也是还挺爽的，
我觉得在互联网的话这个还是挺可行的，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多，互联网是那种跨部门很多很多的人，就关键的我觉得几个步骤都在推动上，所以其实要是变成四天的话，那些推动的话你推动的另一方应该也会做快一点吧、就是效率应该是会提升的，所以如果把工时摊到四天的话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吧，互联网行业有个特性，就是你耐不过会有一些卷王，就它会带动这个行业去卷起来，然后带动这个公司去卷成四五天六天班，对，这个你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对，但其实就说我们能不能把五天的工作内容压缩到四天啊，其实我们就是刚 echo 刚那个冰岛那个 research，就他不是一开始先是国家公务人员，然后什么什么医生护士这种先开始的嘛、然后做了个调研，说什么生产力提高啊，然后那个工作的开心程度提高。但你知道这种所有的社会改革的举措都是有外部性的，他不应该去调研那些得到了四天工作制的好处的这些人，他应该调研冰岛的平民和冰岛的公司。打比方我不知道冰岛有没有这种部门啊，就是那种行政审批的部门，就随便讲，我是冰岛的一个小企业主，我今天要在冰岛的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乡镇开一个新的企业，我需要一个营业执照。我不知道冰岛有没有这种规定啊，假设他需要，我在营业执照审批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内的审批是按照工作日来说，而不是按自然日来说，
是的，
我需要几个工作日把这东西搞定。那对于冰岛来说，对于这个企业主来说，是不是我想申请这个执照的时候，本来是这周能完成的事，我必须要等到下周的周一才能搞定。那这种时候就是有一个外部性，对于那些没有实行四天工作制的人来说，可能这件事情他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好处的。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就你说五天的工作内容能不能完全压缩到四天呢，那取决于你定义你五天的工作内容是什么。那有些东西其实坦白来说是你这一周做不完你下周可以继续的，那你是说原来五天那我这件事情要做到100%，那现在四天我可能做到80%，OK， 这个本周工作内容就结束了，那自然是可以的，因为随着工作时间的减少，你工作内容也在等比例减少 pro rata 的，那这个是 OK 的。那如果不减少的话，那这个就很 tricky， 就是想象一个很具体的实例，叫做我去医院看病，我周五想去看病，他说不好意思，周五我不工作，然后你是一个突发性的需求，他原本不在我的工作内容里，我不可能把你在四天之内完成掉，那你就要排到下周。那这种时候呢，你讲他叫不叫完成了五天的工作内容呢，我觉得也很 tricky。
我是觉得就是他会有一些好处，可能是带来的潜在的可能会有效率的提升。刚刚韩潘也提到，就是如果真的是只有一部分人做四休 坐四休三，那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沟通效率其实不一定会提高的，因为大家 match 不上嘛，就有时候我下班了你在上班，然后我需要什么东西批但是你没批，那除了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我们可以着眼大处去想一下，如果真的就是全社会所有人都坐四休三了，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那这样的话我还会蛮好奇，就好像之前何同学的视频就想比如说5G的出现到底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你其实现在的人就很难去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想一下，真的坐四休三这个制度就这么改变了会变成什么样呢？
嗯，
你觉得如果从思想层面它会加重社会的焦虑还是加重社会的效率，让大家都更获得更多快乐呢？
好难，
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我刚刚真的就是想到真的突然想到非常实际的事情，就如果真就是我至少觉得就是全国都做四休三 which is 就是非常不可能，就比如说 VP 说的按摩师，
服务业永远是最惨的，
越来越累，
服务业永远最惨，服务业实在不行就是反过来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哎对这个确实是啊，就是之前看到上海很多那种奶茶店小酒馆
什么
周一闭馆周二闭馆的，然后周末加班嘛，周末上班嘛，对啊。
我觉得谈到焦虑那件事情的话，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在焦虑的总量上面来说不好说，但是它会让焦虑变得更加多元化，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每个人的焦虑来自于哪，其实坦白讲来自于工作不多的，或者说如果说你是七天工作制，那你一定不是叫做七分之五的焦虑来自于工作，你其实有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容貌焦虑、身材焦虑、财富焦虑，然后什么周末的这个生活过得够不够丰富多彩，这种社交焦虑。那你可以发现其实哪怕是五比二的工作形式，你那个二所带来的焦虑的形式和总量是要大于那个五的。那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就四比三的那种工作状态，那个三天反而给了大家更多的自由度去选择。那在这三天呢，有的人可以把三天的怎么讲，这三天的时间非常非常充分的利用，健身、出去玩，然后跟朋友 social 认识新的人，这样那样的。那你的三天呢，可能是在家闲鱼两天，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焦虑又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了。就因为别人的就是同样给了你三天，你原来还可以说我工作更忙我这样那的，现在就是同样都给了大家三天时间，那这三天时间别人那个样子利用，你这个样子利用，那就会变得说你焦虑总量，因为工作那边可能会相对来说在因为你从五天变成四天嘛，你工作上面的焦虑可能少了一些，但你在你的所谓的休闲时间的焦虑可能又会增加，你就会改变这个焦虑的构成，或者把你焦虑的来源变得更加多样化，我觉得它不会减少整体的焦虑水平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去比一下，就是顺着韩寒那个讲，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退休的人，他们就是完全没有工作了，然后这个就是他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我们就把这个例子极端化一点，比如说现在双休制度，就是现在还在工作的人，然后坐四休三就是那些拥有非常长时间的退休的人，如果这样我们来对比的话，就首先工作带给我们的更多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就工作带给我们是一种社会的认同，然后另外一个工作带给我们一个就是忙碌过程中的一种麻木的充实，就是我在忙，我可能不知道我在忙什么，我可能忙的东西也没有意义，但是我在忙，我在领工资，然后我是有一个职业，我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的这个社会身份，那这个的话我是一个跟社会的绑定很深的人，这样我就不会有太多焦虑。那如果我是一个就比如说完全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的时候，那我就会不能从工作上去找我的认同，那我会依赖各种各样，我觉得到时候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会涌现，就比现在更多的组织，比如说就类似于那个退休的人会有广场舞的组织，那比如说三天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组织，比如说周边去玩的组织或者任何的这种组织，更多样的这种社会的群体会涌现，然后这样会创造除了工作之外的这个社会认同会出现。然后另外一个回答那个精神状态，我觉得是会更焦虑的，因为 比如说你是一个纯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一周工作六天的那个1995年之前呢，那我的社会身份认同就是我是一个比如说钢铁厂的一个员工，然后我六天都是跟这个厂子里的员工在打交道，然后我剩下的一天就是休息啊什么的。但是你有那三天之后，大家去识别你或者去判断你这个人的话，就是那四天只是你的4:3嘛，就是那个比较还好的一个部分。那剩下的三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比如说依附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还是你就是一个咸鱼？这样的话会，我觉得给自己的身份的认同来说会带来更多的焦虑，就是我到底是谁，我到底属于哪个集团，在这个工作之外，我个人是觉得更焦虑的。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类比思路，就是说大家想象从高三变成了大一，我们经历了怎么样的生活变化。因为高三坦白讲那不只是5天工作日了好吧，那可能是7天工作日。
7天。
对，但是到大一的时候你如果把这一周的课压一压，我觉得可能3天工作日4天工作日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是
对
的。对，
这个比喻很好。
那你就想一下，我从高三变到大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焦虑增了减了，以及我多出来那些时间我干嘛了。
对，有时候太多的自由对于不是很清醒或者不是很独立有强大人格的人并不是一个好事。
嗯，这个非常同意。
对，
我感觉当代人大部分人吧，就是社会的认同感价值感都来源于工作。
对，
工作可能分两块，一块是他工作本身有没有价值，另外一块是他在线下和人的这种交互感和就是获得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会给他生活带来一部分他的人格，塑造成他的人格。但如果我们说三天，像刚刚美丽姐和韩派说到他换了一个身份，那要是他没有这种去寻找自己另外一个身份的能力或者安排好自己时间的能力，其实就是会加重他的焦虑感。
嗯，
对
对，但我感觉这个确实要看，还是蛮极端的，就是有的人他可能真的是属于我在某一段时间内不需要社会认同，我也可以怡然自得。
对，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的可能是这个假期就是周末的大概的一个分布啊，我不知道是不是 typical， 就不知道是不是典型，而周五Friday night 狂欢一整晚，然后周六按计划的去执行你的各项 schedules， 比如说我安排了健身、逛街、约饭等等等等，然后周日躺平，摸鱼一天，
必须得有一天缓一缓。
对啊，然后那如果是三天的工作日，你会发现好像哎，周日躺平摸，就因为你现在的周日的躺平摸鱼是存在于一个先躺平再焦虑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都可能是哎，我先躺着什么都不想干，然后到周日下午开始为什么这个周末就过去了然后开始周日晚上啊下周要干什么，然后可能就开始焦虑起来。那如果是三天的话，你发现哎，好像三天里面有半天用来焦虑好像也还好，就可能你的那个我不知道啊，对我来说可能我的焦虑的总量是固定的，
嗯，
但不过这种焦虑的集中感会被分散，因为你相当于是在半天三天里面半天焦虑，你现在是两天里面半天焦虑，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会增加我的幸福感。
但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想一下，就我们现在是两天的那个休息日嘛，就两天的休息日你是过得很充实的吗？或者说你是真的排得很满很满的吗？其实也不一定，
肯定
可能有某几周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说52周的话，肯定我猜30周不是这样子吧。
对，
那这样的话，那两天我们可能假设已经有一天的 idle time， 就一天是躺平，是没事做的，那再多一天会不会也只是多了一天躺平，就并不会有什么质的改变，可能只是多了一天而已。
是的，我觉得对我现在这种初始的转变来说是这样子。
那我在想会不会给别人带来更多这种需要脑力去思考和焦虑的时候，比如说多出来那一天，像韩帕一样，我可能会想一想和工作相关的事情，我可能脑子里一直都是放面面市场是吗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去读一些什么样的书去增长我在社交之外不是在工作之外的这个社交人格，就会不会加重你这种需要脑力劳动和思考的时间，其实你没有办法完全百分百躺平。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体验，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因为受伤有大概3-4周快一个月的时间就没有工作，就是完完全全在家，也不会有人找你啊干嘛的，然后那一个月吧，就假设一个月，其实我个人而言是很焦虑的。然后一方面是因为跟那个整个的社会有点脱节，就是你没有，虽然你是有工作，但是你日常跟大家没有交互，然后另一方面你会 多空闲的时间就会想一些有的没的，因为你没有被那些麻木的忙碌所占有。然后另外一个想举的例子，就前段时间看那些数字游民的研究，就是说我各种 travel 到不同的地方去做自由职业，我靠互联网上面做写字啊或者做视频的这种方式我去营收，那他们肯定很多人会觉得很潇洒，但是后面有研究去证明去调查这些人的时候，那这些人的整个心理状态是会更加的怎么说，就焦虑或者说不好的，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工作跟生活没有明确的切分，另一方面就是他没有一个身份，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认同感跟归属感。所以我个人如果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的话，我是觉得这整个对人的心理的方向的转变，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乐观。就虽然它是一个大家想一下我可以休三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哎，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角度是说，其实我们要承认身边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事业狂的，大家很多人是以工作为乐的。
对，
那从做五休二变成做四休三，对他们来说会很痛苦吗？
我觉得
他们不知道剩下的那个该干什么，
然后他们就会发展兼职，
就是他越来越卷，卷到各种赛道
的。但我觉得美丽姐最开始讲那个还是很有道理，就是说你其实如果真的做四休三的话，可能对大多数来说那三天你会用一天去发展你的兴趣爱好或者是所谓的兼职吧，就可能不一定是真正是工作上的兼职，有可能是至少是一种兴趣的爱好。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就是刚刚你讲的可能现在就是假设你每周都是小长假然后又不出去旅游，那你能在本市里干嘛？
对啊现在这个情形。
哎，但是我突然刚刚大家讲的时候，我就想到确实有一些外企好像已经开始实行这样的制度了。怎么理解呢？就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一家咨询顾问跳槽的公司，就是一家做信用卡的，然后他们那边是每周五你只用上半天班，然后下午大家会组织一起去运动、骑行、瑜伽、攀岩，然后或者是你每周五你也可以不去办公室，你可以选择 work from everywhere， 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就你可以在雪场办公了冬天。然后包括像一些大的美妆品牌其实现在也是这样，你到一定时间你可以申请周五办公，你每周只有四天在办公室。其实这样的话它是相当于逐渐转变到把你有效工时压缩到四天的一个方式。我感觉这样的话就是线下的这种交流它是能够让就规避掉这种就是像数字游民这种没有办法见到别人在线下的这种焦虑风险的。
对，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些公司为什么要把五天工作制变成四天，这个对于公司来说的好处是什么？
节省电费一个比较
努力走向碳中和
什么呀，
就是做多 ESG 项目。
对啊，就我想象中那一方面可能是说这是你 ESG 的一个故事，那另一方面可能能提高你的雇主形象，在你未来去吸纳人才的时候可能会有帮助。
对，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吗？因为坏处我是可以大家都可以想到的，就是减少你的工作效率，减少你的什么生产出 potentially 大概是可能的嘛。那还有啥好处值得一个雇主这样去做呢？或者是值得一个公司这样去做，或者值得一个社会这样去做？
完了，可能我的格局还不够大。我现在就在想，要是我是一个老板，我恨不得让员工打小周。
对，就因为之前有个说法是说，当我增加人们的闲暇时间以后，他们会增加消费，他们会把就你五天中，就像温迪这种一五天干80个小时，淘宝都没时间开，好吧？如果多了一天，可能就多一些刷淘宝、看直播的时间，你可能增加一些消费，或者你增加一些旅游啊，或者是上课啊这种服务业的消费。但这个好像我记得有统计报告是说，其实如果你发现，就是人消费多少，它是有一个 cap 的，这 cap 是你可支配收入，就是。如果你给定收入不变，增加闲暇时间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很明显的变化，但如果我们看长期看甚至就不要看那么五年十年，就看一年，可能每个人消费总量并不会有天差地别的变化。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减少一天的工作时长并不能带来社会零售总额的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要增加一天呢？我减少一天呢？
但说实话我感觉就是如果对于社会和对于雇主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自己感觉对于雇主他可能是，就我先说社会，如果你把社会看成一个总量的话，那其实是相当于是你的是相当于这部分人他的生产力或者是消费力的一个转移。 就是他可能我可能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说你的生产力如果那外一天你可能是在工作上，那你可能如果休了一天之后，对于社会来说你的那一天的生产力变成了消费上或者是 anywhere 其他的地方，相当于是它是一个转移，或者说你在工作上创造的价值你可以创造在了其他的服务业或者其他的行业上，它这对于社会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但是确实我个人感觉也不是会增加总量的这个增长，但是对于雇主来说的话，我在想啊，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啊，就假设对于一个比较 slow down 的企业或者是行业在 slow down，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它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向上的这样一个行业的时候，然后你会不会为了就是其实是节约一定的成本然后去采取四天，我
但四天不会降工资吧，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讨论。就假设你不降工资的话，可能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在设想是，就是假设我们咨询，大家都知道最近也比较 flop， 项目也不是很多。你其实你公司你花这么多工资，你养了很多闲人嘛，相当于。然后那你其实你并没有为公司创造很正收益的这样一个价值，那你为什么不就采取四天工作制，然后相当于我稍微比如说90%的工资或者怎么样的？你们觉得这种是可行的一个方式吗？但我觉得完全不降工资的话，我不是很能想象得出为什么有动力这样做。
对，那这样的话，对于我雇主来说，我的考虑就是两个 option 的 trade off。第一个是我不降工资，还是五天但我裁员；第二个是我变成四天，但我给你90%，我觉得可能不一定80%、70%的工资，但我不裁员，就变成这两个 option 的选择。如果这两个 option 是都是 available 的话，那我一定会选后者，因为它没有你在社会层面的一些负面，因为裁员 versus减时间减工资来说还是一个更负面的一个雇主品牌的东西嘛。但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我看到就无论讲冰岛啊英国，他们应该是不降工资的。
对，他们是180/100嘛，就是产出100工资100，但是时间80。对，所以这个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到底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会去说推这个四天，就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更高级的一个象征了呢，还是说这个社会其实已经比较的慢下来了，就是它整个的社会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需要工作的了。
嗯，
是的。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会把它定义成在个体层面的成熟。
嗯，
就作为个体，就是冰岛或者英国 whatever， 就这种叫个体嘛，就它一个主体性的成熟。成熟其实是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它满足了人民安居乐业的最基本需求，不会说你今天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手停口停，不会这样子的，它是能养活大这么多人的。那可能是受它的这个科技水平的影响啊，或者它这种什么国际贸易这种这样那的，也受制于它人少，就无论是英国还是冰岛都是人少嘛。那第二个呢是说成熟意味着增量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所以大家就没有那么有野心或者有动力去用更多的努力得到更多的收获。那当你实现这种成熟状态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才具备了实行这种 slowing down 的模式，或者大家比较佛系的这种模式。 Otherwise 就如果我想象中从五天变成了四天，那一则是你真的有一些人你就养不活了，或者有一些社会必要的这种运转模式你就运转不下去了，那也不能实现。第二个是说如果这个社会的增量非常非常多，就像我们看到打比方2010年的时候，就刚刚移动互联网还没开始，就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初小，看到2014年2015年整个社会特别火热的时候，那你那个时候我跟互联网公司说 OK 我们现在实行四天工作制， OK 你说就说吧，我还是大小周啊，不过那个大更大而已，你现在是增加一天，之后是增加两天，那在那种情况下呢，你说归说其实没什么变化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当你成熟到那个状态以后，那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哎，但我在想跟这个人口年龄的结构会不会像，因为我那天就是刚好在微博上看到一条，就是说2035年我国是会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的，然后因为是应该是从2022年开始，就是第二个婴儿潮，然后62到75年出生的这部分人会步入60岁嘛，就which退休以后了，那其实如果在这样一个阶段的情况下，如果你退休了，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其实你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是会下降的。
嗯，
那如果这个时候再对这部分能干活的人实行一周四天工作制的话，那其实你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又会下降。
嗯，
所以我在想，那其实可能我之前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说，金字塔顶尖的人永远会越来越卷，因为其实本来现代社会也是这样，就是说你永远是一线城市最能创造财富价值或者最有生产力的那部分人卷到要死，然后你看社会的尾部，然后或者是至少是腰部或者是尾部，大家就是一副躺平欣欣向荣的这个生态。那其实未来如果真的是包括一个社会年龄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转变之后，那是不是就是永远塔尖的人就是越跑越快，或者是越来越卷？
前提就是塔尖的人并不会按照社会预期去降低他们的生产力，
对，
他们依旧会一周工作七天。
对，如果说你整个国家都能接受 OK 我慢慢的把生产力降低，那其实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其实你就是慢慢接受一个经济增长进入非常滞缓的一个状态，然后并且国家能够接受这个事情。
还有我在想，因为我们两次工业革命，然后到现在信息时代，就每一次这个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大跃迁都是伴随着一个大型的技术进步，那会不会未来比如说有一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怎么说，就是那种颠覆性的一个技术的革命，然后可以让每个人的生产力大幅度提升，或者甚至都不用人了，就是机器人啊或者一些东西来取代人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社会的总量这个人口可能是在减少，但每个人的生产力它是能够去覆盖到这个人口的降低的，那这样的话我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去工作，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它会不会可以实现这种事情？
对，但这个其实我记得看过一本书是我忘了是哪本书，它就统计了过去几千年这什么人均生活水平还是人均产出那个走向，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指数型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在过去2000年没任何变化，工业革命开始猛增，然后信息革命以后又猛增，就是它那个二阶岛继续增长，二阶岛就是它的增觉得那个切面的增速，那我们会发现你想要工业时代 versus 农业时代，好像真的让每个人的工作时长变短。
因
为农业时代你无所谓周末不周末的，
对，你
无所谓
顺着时间，
对，但是工业时代好像具备了这种就流水线生产以后好像有上班这个概念了，到新时代呢你可能又有，但 maybe 新时代好像工业时代又不太一样，因为工业时代流水线不能停，但人可以停，你可以周末休息一下，但新时代如果包括像数字游民也好啊，或者是说因为这种社交就是那个 IM 就是那个社交软沟通软件使得我和这个工作更加紧密交融，以前就是周末就是周末，你那天就是我不在办公室你那个电话就打不到我，或者是你那个信就是写不到我，那我就不用工作，那现在就是一条微信你就立马又恢复了工作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它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虽然生产力进步了，但是我们整个的工作状态又往农业时代变化，就像那种形式转移了。
我突然想到我的一个就是我硕士导师他的一个非常重磅的观点，就是现在的这些信息技术，我刚刚韩派说的这些即时通讯互联网把人异化成了赛博人，就是相当于你的手机就是你的另外一个五官，它是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嘴巴，然后你的它就相当于延伸出来了一个你作为你的一个器官存在，那这样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可能以后都不存在我工作几天了，就是不存在这个可能工作的形态都变了，我不需要去上班到一个地方才是工作，我可能打开手机我就是在工作，对，那这样的话也不存在所谓的坐几休几了，就可能连坐休的这个界限都没有了，就是我可能只要打开一个界面一个交互我就是在工作了，
对，就是有活就干没活，
对，就是一个这个没有一个像工业时代我进到一个工厂或者进到一个办公室这种非常清晰的边界了，
那我感觉就像我开始还回到刚刚那个为什么这些公司要实行这种四天工作，我仿佛好像想明白了你们说的那两次大跃进，就是他好像发现我再把这群人禁锢在办公室里面做着这些东西，但其实并不 ROI 并不高，就他并不能产出一些创新的东西，我不如让他的整个人生活状态变好心态变好，比如说如果放他三天出去玩，然后放他三天出去寻找另外一个人格，他可能更能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更能够找到下一个时代的机会点， 像现在你说互联网它其实也已经到了比较平的时间，大家都开始注重一些文化产业的创业，去在一些文化上面做一些创新，它没有那么快的实现一个科技上的创新。那你说我把这群人禁锢在办公室里面，让他们必须要五天工作，你要去卷，你要去把现在的工作做到极致，不如去放他做一些更创新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对我公司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创新了，
就是、
你跳槽了。就我还是没有太 get 到，就如果我们是一个企业主，
嗯、
除了你寄希望于我可能不存在的良心以外，那我还有什么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前提是不减工资。
但有可能你这个不是你自身的内动力，有可能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
不得不
是来自于整个社会对于比如说 ESG whatever 或者是什么什么追求。
啊
哎，但我想到一个刚刚美丽姐说很有意思的点是，就是其实未来确实如果随着科技的进步，你的一部分劳动力会被这个科技的这方面所替代或者是补足。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那种自动驾驶类的项目，
嗯、
然后当时探讨了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个工种，然后我们就在说，那未来这个 robot taxi 就是说这种带自动驾驶的这种出租车到底有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商业场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那你想如果我这是一个永远的平衡问题，如果我在大街上投放越多的这种，那其实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的失业。所以你要找到一个 balance 的点，那就有可能是说假设就是对于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让出租车司机比如说在他的白天的工作时间，我可能这个因为人多嘛，然后我就是放人力在，然后那在这种夜间，然后非常可能就是只是说比较没有什么这种大的订单量的时间，我放 robot taxi， 然后达成一个科技和人力的这样一个平衡，好像也是。就如果从这个场景反推未来，假设我们那个伴随什么人龄这个年龄结构啊，然后伴随什么这种各种四天工作制啊，好像如果说科技允许的话，好像这种理想的场景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不，但这个其实我们如果看到历史上来说的话，就大家不知道在那个高中初中学历史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卢德事件，它其实就是在英国刚实行还是法国刚实行那个机器生产以后，你要有那个社会运动，就是工人们去砸那个设备，
嗯、
因为你就像温迪刚刚讲的嘛，其实你是用机械代替的人，
嗯，
那么会出现这种就对，就 worry 这个失业啊，或者 worry 什么这种社会事件。但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就自然而然这样过下来了，
嗯，
就我们看到整个机械化大生产实现了以后，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的就整个社会有很大部分的失业浪潮，
嗯，
其实并没有的。而且还有一个是说，当就我们想一个很可感的例子，就是说有信息时代和没信息时代之前最大的一个变化可能是邮递，
嗯，
送信，就我们现在不需要写信了，
嗯，
那这件事情的变化有没有带来邮递员这个工种很大面积的失业，或者说很不好的社会影响？其实好像也没有。就我觉得是要尊，就是整个社会它其实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它不只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它还是一个生态系统意义上的社会。所以它有两个字是它整个社会运作的自驱力，叫进化。
嗯，
就是随着这个技术水平的变化，我们的工种，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嗯，
就是我们现在就以现在的生产力，我们好像很难想象说我有一个突发性的变化以后会怎么样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会觉得现有的这种社会方式不存在了。就像当年我们听过这个清朝的时候刚出现那个火车，那些马夫也是传各种 rumor 说你这个东西会什么打扰到亡灵啊，会是什么邪恶的东西啊巴拉巴拉。
嗯，
那只是说我们的技术手段我们想象不出来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但并不代表说我们想象不出来我们怎么样去容纳这部分被释放出来的生产力，
嗯，
就代表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嗯，对，其实我们之前就关于这个进化刚刚也讲到了一些媒介，然后这时候又需要搬出我
你的
硕士阶段学习，就是像媒介的进化，它会让就是不会让一个东西完全消失，就原来本雅明说的，就会让它慢慢的去更加各司其职，或者让它变成一个 收藏品一样的，比如说像呢，我们电影现在从原来的默片时代到现在的这种彩色大电影之类的，那默片现在慢慢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品之类的价值所存在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的进步，就是比如说也创造了，在消灭了一些那个工种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种，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个5G 啊，有这个媒体啊，有短视频，那我还有一些主播呢，就是这些很多主播的或者短视频的这些博主的职业，就原来根本就不可以想象的，就是总归是一个像进化的一个过程。
嗯，
对，我们好像，
我感觉聊深了，
我们好像扯得离四天工作制愈发的。
那我们拉回来，假打比方，现在如果中国立马实行了四天工作制，对我们个人来说，你是赞同的还是不赞同的？
哎呀，
是
如果不扣工资的话，我赞同。
对，然后 clarify 一下，是全国吗？
对，就全国去，就是就跟现在五天工作制是一样的实行方式，
嗯，
就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是五天八小时嘛，
嗯，
就假设是全国推行了跟五天八小时一样的这种四天八小时的工作制，且不减，且没有强硬要求你不允许减工资。
如果不减工资，不会影响你晋升和未来的那个发展的话，我觉得是可取的，我赞成。
何乐而不为呢？
对，
就是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
对，
那你可以接受你周五想要去，就是找客服找不到，快递员不投送，去办事情，不是工作日办不了。
但这不是整个社会这种，就是停止运转，它可以交替办公，就这三天我可以休在不同的地方。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是这几天办公，我那个人是那几天办公，就是总有人会接上，就现在也是这样的。
但当问题是说，我们现在发现我们之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生活的好，如果仔细想想，就是你如果从今天早上一起床排到今天晚上，
嗯，
其实我们生活之所以有现在的生活质量，就是有一些人没有实行五天工作制，
嗯，
或者实行了所谓五天工作制的倒班制，
倒班制，
嗯，
才能让我们保证现在的生活状态。不然的话，我们想象一下，就这我们现在今天在的这间屋子就不应该存在，只有五天工作制。
感觉这是社会分工的问题，然后以及它是怎么样赚取收益的。如果是脑力劳动比较多的这种互联网，它可能是需要一群人统一在这四天办公，但是如果是按摩师，他可能是交替在周末或者倒班办公，就是他可能是工时固定，然后他这种是通过劳动赚取收益的话，他干就是干的越多赚的越多。
对，我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想的不是说推行四天工作制这个本身我们 OK， 而是强硬的要求，就或者说不是强硬的要求，是实际上真的每个人一周只工作四天这件事情 O 不 OK？ 就因为其实现在名义上讲五天工作制，
嗯，
有很多人不是五天工作制，
嗯，
就哪怕我们不讲这种因为社会分工不同，因为服务业所以你有倒班周末上班周间清闲这种事情，
嗯，
就真的讲的就是或者我们先不讲四天，你能不能接受真的有只有五天工作制这件事情，
然后不存在倒班。
对啊，倒班是可以有，倒班就服务业倒班是可以有的，就是你在工作中所有的沟通，如果周五没有解决掉，
嗯，
周末一定是不能推进的，因为我们实行了五天工作制
啊，就是强制五天。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自由度保持住的话，那你哪怕国家推行不工作制，你还是会有人工作的，就像现在推行五天工作制其实是一样道理嘛。
嗯，
就是假设没有这个 flexibility 在，就真的是五天工作制，真是真只有在周一到周五会
工作。那我周末去干嘛呢？我在想，
就是服务业还是存在的，
服务业还
是存
在。就是说，相当于比如说，你可能你想推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是周末完全联系不到你的同事的。
那不是卷王才比较担心的事情。
对，我是，我刚刚也在想。
他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碰到自己就那个时候特殊的事情嘛。
嗯。
就不只是卷王想要做 extra 的东西才会遇到这些问题的，就是你所有除了这种特殊的服务业，他必须要周末上班以外，所有周末可以不上班的人，他绝对不上班。
那可能要求你推进的那个对方也是个卷王，不然他现在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回你，对吧？
嗯，对，我感觉对我来说就是你接不接受效率变低，以及你自己接不接受躺平这件事情。
嗯，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就是所有人都能够非常理想的遵循这个共识，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就好比现在我们能接受周末的一定的灵活度是我们的社会共识，那这样的话就是只要达成共识就没有问题。但最可怕的状态是有些人 我周末就关掉就、
啊、
什么也不接、
啊、
但有些人就是觉得哎，你周末不应该不理我的，我找你你还是要回的，这种反而是影响效率的。
对，
如果你全部都哦，我就是周末大家都停住，我觉得也不会有问题，
但
它就是一种新的社会。
但我觉得共识就是一个伪命题，共识就
是
大部分人、大多数人同意的
这个
点、
这个，
永远存在一小部分人是不会遵守这个东西。如果大家都遵守，那叫法律。
对啊，对啊，
法律还不一定所有人
遵守，法律还不一定所有人都遵守。
就是，而且在你就设想一下，在不同的行业，比如说在咨询行业，就是有些。就基本上我们是非常重视大家的周末的，就尽可能做到周末不去加班，然后或者周末不去加班，就相当于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共识是偏周末不加班多一点的。
嗯，
然后这时候比如说我在这个社会里，我就会被规训，我就说啊，我周末尽量如果不是特别十万火急的事儿，我就不会去打扰人家。但是比如说你是在一个非常卷的行业，然后那个行业就是默许啊，你周末就应该加班，那这时候大家的共识滑向了另一边，那我觉得那就是你大家都加呗、
嗯、
就是你反而到那里你就变成了一个异类，如果你变成一个不回微信的不回消息，那你可能就在那个环境无法生存下去。
嗯
嗯，
我突然想到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就是一个四分之一的共识。
对
我突然想，如果四天工作制变成一个由上到下推行的这样一个制度，就很理想情况下是说你五天工作制是违法，现在是就是如果强制加班是违法对吧？
不是、哎、你要这么说，我当时看说1995年推那个五天工作制、
嗯、
还把每周工作40个小时写进劳动法了，你看现在谁来接受、
啊、
就我会想说，如果四天就做四休三且每天8小时工作制真的是被写到法律法规里面、
嗯、
且强制推行的话，它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产生的效果其实类似于最低工资？就其实最低工资，就我们学过经济学知道，最低工资并不是一个怎么讲，它是一个效果不好的法律法规。
嗯，
因为它第一会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可能会变低，第二个它可能会使得这个怎么讲，社会的就是这怎么讲，它这个生产的怎么讲，生产力的归属产生变化。就你当我实行了最低工资以后，我原来是可以养100个人，我现在可能只需要80个人，然后去压迫这80个人就够了。所以就张武常为首这些经济学家一直说最低工资不是一个好事情，你要让整个社会就是让这个市场经济自己去决定它的工资应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嗯，
那你如果强制推行四天工作制以后，不就相当于说使得一个企业或者使得这个企业里面的员工如果想要更多的去工作，想要更多怎么样去产生更多的收益，不好意思你是违法的。就跟那个最低工资其实一样效率，就是说我这个社会我这个公司可以产生100个人的就业，但因为你设置了我的最低工资，我两个 ROI 一算，我就不得不只容纳80个人的就业。
嗯，
我宁愿少赚了100万，或者我宁愿怎么样？那这个效果，就我们看其实看到，如果说大家对最低工资的看法是以负面为主的，那会不会说大家对于四天工作制的看法也是以负面为主？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一样嘛，就是市场经济不自由了。就是我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市场主体丧失了自己去安排自己生产方式的自由度。
嗯
嗯，
那为什么一开始要推行1周5天工作？
好问题，
好问题。
推行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好问题，
好问题。问问那个父母那一波。
对，我突然还在想，那其实这样的话你要是还有一个并行的议题，就是变成全部数字化线上办公。
嗯，
就是该线下的这些服务业肯定还是线下了，那其他的行业其实可以线上办公，那这个的话你就更没有办法区分你的工时和工作日期了，就是对数字游民一样的情况。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一开始觉得我们这种咨询的工种啊，或者是一种服务业的工种，没有什么不可以上线上办公的。
嗯，
但在疫情期间真的线上办公以后，发现还是好像面对面办公
差点意思。
对
对,
对，
嗯，
就所以好像这种纯线上办公也是个伪命题。
是的，
也不是那么 OK 的事情，
留给下一期。如果大家针对这个1周4天工作制有任何的看法，你支持或者不支持，原因是什么的话，也可以欢迎分享在评论区，也可以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这样，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